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无蕴中没有如来啊，如来中也没有无蕴，好、啊，那如果无蕴中有如来，那我们这个如来也还是这个常，所以从这里他提到这个观念，跟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佛性的观念呢、啊，大家可能借这个因缘来解释一下。所以我们经常讲说，哎呀，我们众生本具如来的种种功德，那这个意义是怎么样建立的？啊，这个意义在怎么建立的？就像说，我们这个本来是，如来为什么能成就一切功德？如来为什么能成就一切功德？什么叫如来？您如果了解这一点，就是如来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如来是不是照见无蕴皆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无蕴，如来照见无蕴皆空才是如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究竟从般若里面，然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无蕴皆空是不是他本来空？那就是说从无蕴本空的立场，是不是活性在里面？就这个意思，就在这个造作的无蕴里面本空，而如来就是因为观照此无蕴本空而成就如来。而这个空有没有另外求？没有，这个无蕴本空就在我们众生心里面。所以你只要懂得反观自己的话，你就会成就如来。而这个如来性，这个极灭性，这个空性有没有离开你现在在烦恼当下？甚至你现在在起烦恼本身是不是也是佛性的一种？只是你不知道，所以不能选机显发它的觉，你掉进去，否则它就是如来啊。哎，好，那无蕴中有如来啊，那再过来，如来亦不有五蕴，何以故？啊，这个倒数第二行，如来亦不有五蕴，何以故？若如来有五蕴，有人有子啊，如人有子，如是则有别义啊。啊，父有子，毕竟父是父，子是子，还是有别义的过失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正在来讲说，第一个不是离五蕴。但也不是无蕴中有如来，如来中有无蕴，或如来有无蕴。那比较有可能是如来即无蕴，但这个如来有之即无蕴，必须从法性里面来看如来，看无蕴，不能从实有无蕴、实有如来来看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，真正的如来性在哪里？不离无蕴，不即无蕴。好，不离无蕴，不即无蕴。那不离不即，也不是心另外形成一个不离不即，而是就五蕴，五蕴的实相体证五蕴实相，这就如来意啊，就是如来意啊，就如来意，就是其实如来最强调的是那一份觉悟，那一份体证一切法性意的这个就是如来意。所以你要这个定义要很清楚啊！所以整个佛法后来建法，一切的修行都是从这里去建立起来的。修行的跟如来的感应也是从这里感应的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我们努力去求，一个努力求，那莲花是比丘你一直在找见，希望第一个见如来，见了求，反而不是真求，反而不如一须菩提的安心依法相应才是真见如来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就从这里显出来了啊！所以，有时候精进反成懈怠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很用功的求，让我安稳的睡觉，谁精进？当然，你又不能用这种理由啊！哎，这个，你要讲说，我啊。我睡觉是在精进，你说我打你也在精进，那这样他就没话说了。那这样反正大家都玩这种的，那也没问题的哈。不过问题就讲说，我现在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你很用功修，但不相应，和我睡得很如法，谁精进？谁精进？是不是？ 所以不以外面为以外外相为来论，是如何如法来论的啊。好，若尔者有如上如上过世事不染，是故如来不由五蕴，如是五种求不可得，何等是如来啊？那你都你因为他只是单消极的破，他有没有积极建立如来意？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因为中论里面都一直破？对，那我们讲说中论有没有破，有没有利？如果有破的话是方便破，有利的话当然是方便利，有破必会有利。要是破不可得，当然利亦不可得，因为它也必须要是平衡的。所以现在破，你看中论一直在破，五种中求求如来不可得，当然是从哪里见如来？当然是从见法性义见如来。所以你不能以五种角度去找如来，你必须从以观照五蕴不可得的时候才去找到如来。是这个时候我破有五蕴，绕在五蕴这个范围去找如来，反而我要你照见五蕴去找如来啊，照见五蕴结构去见如来。所以有没有利？其实也方便的利的一个方向出来了。不以自信见如来，当以法性实相的意来见如来，所以见法见如来。是啊，问如来如是意求如来不可得，而无蕴和合有如来啊，他还是绕在这里。无蕴和合有如来，答曰：因何有如来，则无有自信，若无有自信，云何因他有啊？如果你假设无蕴和合有如来，那这个如来是靠五蕴成的，那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当你要用五蕴来证明有如来的时候，其实你告诉我如来是带五蕴因缘和合，所以如来有没有自信？没自信。可是你讲这句话其实要证明如来有自信呢，结果你举这个例子刚好是在破自信哦，因为你告诉我如来是靠五蕴和合来的，那只要是众缘和就是无自性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听那么久了哈，我们这个课也很长了哈，有的人可以，有的人是不是耳朵会长茧的？不过你看，我慢慢熏，慢慢熏，现在比较能清楚。现在因为听久了以后，我们就很清楚说，只要是众缘就是无自性。为什么众缘的话，一缘会彼此互破，因为相应带性，是不是？它是成，它一旦是众缘，第一个它一旦是众缘就会破它的自性义，这个道理已经听也比较容易接受了。众缘和合、我们经常是之前我们讲众缘和合有法身，结果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是众缘和必无自性，我们听久了现在是得到，我们常讲是众缘和众一切法是众缘和合，现在我们反而是凡是众缘和合之法皆无自性，我们现在就越来越纯熟，这个听就比较熟了啊。好，如来无蕴和合故有即无自性，何以故？因无蕴和合有故啊，那便无自性。问曰：如来不以自性有，但因他性有啊。好，答曰：若无自性，云何因他性有？何以故？自他性亦无自性啊！这个我们之前不是在谈过吗？他性站在自己就是自性啊，自性的道理我已经破无自性的嘛。那站在他性来讲，他对他自己就是自性啊。那站在自性那个破的道理不是一样吗？同理可证。我就讲无自性的，那你讲他性，那他性不就是自性？那当然不可得，所以我们马上就现在越来越熟。好，自不可得，如何由他？所以自不可得，他亦不可得。自己无法自所成立的话，由别人来成立也不可能。所以当我们来讲说，我如果变形自己自性不可得，你就不要再找由别人来证明你的存在了。别人来证明存在的话，如果能证明得了，他不就是自信吗？那自信你一定变形，你都找不到自我。那有我不是自己生，我有父母生，那父母是由谁生？到最后绕到最后，不是都是一个无自性生无自性吗？你同样的道理，我没有存在是别的支持我，那我换过来，那别的呢？别的也是要靠别的啊，所以他也无自性，他也无自性，一切法 追根究极，究底就是无自性。那无自性谁生？妄想生的呀，哪有什么真实生？所以我们在这个思维上走到这里也越来越成熟，很多的思维都已经辩证的逻辑都已经一直重复，所以说你会在这一方面的观察越来越熟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你观察的越熟，以后就会怎样？如果你这个知见训练很熟，很多东西来一现前无意，马上就甩掉。为什么？你怎么马上就看得清楚？那这都已经练那么久了，这种东西只要是如是因缘皆无意义，只要是这样的因缘无意义，是不是？那他你不仔细一下，没什么好仔细的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想说，我问起那个包子咬一口收掉了，你要不要再吃下一口？不用了，你要吃下一口，说不定下一口没收哦，那结果把整碗吃完，还是都收的，就已经吃饱了，都已经吃完了，不是啊？我马上从一法就能论断，所以那个。这样的知见纯熟才能在毗婆舍那上用得上，因为如果你还是不熟，你的知见还不稳定，你一旦起思维就会破坏你的定，就会破坏你的定，因为你太动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说答：若无自性，云何因他性？因他性有，何以故？他性亦无自性，又无相待故，相待因故啊！他是从另外一个立场，就是说自不可得，何名为他？自不可得，他不能成立啊！又无相因待啊，相又无相待因故啊！他性不可得，不可得故不名为他啊！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大家慢慢也熟了，说中论里面非常纯熟的，就是说你讲一个法一定顾名思义，当你说一个法的时候，你已经为这个法做框定了，那一旦框定了以后，自己又不符合自己的框定的原则，就会互相矛盾。 是你讲他性，你讲他的话，你讲他性的时候已经包含了一定要是仗着字才有他，是不是？你讲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你讲，字已经不存在了，他不成他，因为他一定要有字，因为顾名思义，他就不是字，要成他一定要有字才能成他，那字不可能，他怎么去他了？他谁呀？是顾名思义，他就是不是字，不是字就必须先有字，然后去否定才叫他，所以他叫做不是自己。那不是自己，一定这不是自己啊，是是肯定词，不是否定词，自己是一个另外一个法，必须要有一个不是将它才会有不是啊，将自己然后一合才有他性出来嘛，是它是依赖性的，可是它如果自不可得，它怎么可以？所以没有法解释说众生里面经常是这么样认知，却自己经常违反自己所定义的，胡乱的来用这个妄想，用这个妄想来混在一块，结果还要一步一步分析，一一法都不能安立。好，所以以前我在讨论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在跟一个讨论他谈，那可是人家讲，我说等一下，这个事情先谈完，再谈下一个。他就想要胡乱的说，那可是那个怎么样？我说这个现在还没解决，你不要跑到那边去。他讲又讲到别的说，等一下，我们很清楚的，我被别人瞎混过去。我们现在破这个，我正要把你破完。你不要跳到别的，这个你说有没有？那如果你不能成立的话，那很多东西就跟着不能成立了。所以有的人就想要用别的东西，我说这个东西你先解决。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先解决，你一解决的话，有的人因为我们在肯定一个东西，经常是看似用一个法肯定，其实用众多烦恼在肯定。所以当你把事情做适当的界定，纯就一法的时候，他发现连他自己都无法承认他自己所下的定义，原来他要肯定他还真的必须要胡打乱打，把很多的资料放进来。可是现在如果就你所说，我把它划定界限的时候，发觉原来自己的理论是这般的脆弱，这般的单纯。所以你看现在你要讲 有来啊，有去，去则去时。那已去是什么样的状况啊？那说因为已去跟去啊，他就把他那个去已去未去去时合起来。那我们现在一个，我们先谈已去啊，那谈未去，谈去时，谈到最后的确没错，它是相应的。可是因为你本来是用已去证明未去，以这未去证明已去，然后以未去已去又调出一个去时。但我们现在如果单独就未去来谈的时候，未去有没有去？没有。那未去没有，如何由未去来证明已去？我就一个一个跟你破，破到最后你想要互相赖皮的都没办法。原来你到最后会讲有未去、去时与已去，原来都是胡诌在一块的。但我只要一步一步来，那都好。未去，未去有没有去？那可是未去是有已去。我说等一下，我们先谈未去，已去的还没有谈，谈未去。未去有没有去？未去没有。好，未去没有，凭什么去证明已去？我一个一个突破，化解原来你都是合在一块，乱打一通，本身不清楚。所以你看，中论就把它切到最后，化解原来我们都是用众多妄想合生更多的妄想，是不是？好。好，这个来哈，护持法若因他生，是即为非我。若法非我者，云何是如来？今天又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若法因众缘生，则无有我。如因无止有权，是权无有自体呀、啊。因为这个权是要无止合起来叫权呐、啊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如果一打开的话，哎，就不叫权呐、啊。所以权有没有自体？没有。如是因无欲名我，是我即无自体。我有种种名，或名众生、人、天、如来等。包括我们都把我们在信如来，都是在信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呐、啊，我你看那个我有种种名，或名众生、人、天、如来等。众生在看如来，经常把它当作神我，不是吧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是真正，就是我们学佛有没有感应，其实有没有作用？有，因为我们都知道。其实我这样讲说，因为佛要接引众生，里面要看众生的根性，所以会不会安利这种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这些种种功德引化众生的三心？有，但这都是接引。从观身生活或观法生活，从法生活里面观实相活，这是接引。但实际上当我们在接引过程当中，众生在信受活的时候，是不是带着我？有带着我逐步的在破我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在慢慢接引到你心智成熟以后，就能观破这个我，这时候才真正的见如来，这时候才真正见入了。所以你看这种接引有必要啊，因为一下如果把我都拿掉，把因为你在你知道，当我们在信受如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成就一些善法，其实它本质的烦恼有没有还是被保护住？有。当我在承认有如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同一步承认我有我？是啊。当我在承认如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承认有一个众生我？有。所以你的我是在见佛的时候有没有被保护住？有。但因为众生根基没办法，只好先用这样的方式在安利我、安利佛，在这个修学当中，把那个一直在滋润我的五蕴执着慢慢给松掉，是这样的道理。他的这种修学的善巧是在这里。所以你看，假如我们从某个立场来讲，一个人在修学一下就跟他讲苦空无我，他能不能修得下去？我告诉很多人学不下去。所以我们讲说你要观无常啊、哦、你这样才乖，真的啊、哦、对哦，你看啊，你要这样观无常啊、哦、他在观无常完了以后，我这样观无常人家才会说我乖，因为他因为人家是肯定他乖，所以他很乐意观无常。我说因为这样乐意观无常，慢慢这个我才慢慢美的。那一下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不行，他站得起来吗？ 站不起来。所以后来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，也相对来讲，当然这不能随便开方便，但也不是一厢情愿的，就是说把很多甚深的道理、很多的方法一次讲到底，逼着对方一下子修得了，怎么有可能？他必须留点自尊心，他必须留一个自己自我肯定的地方，因为不然他那个踏脚处没有，他爬不上去的，是不是？皆是如此啊。好，这叫如来等。若如来因无蕴有，即无自性，无自性故无我。若无我，云何说明如来？是故偈中说，法若因他生，是即为非我。若法非我者，云何是如来啊？那你如果以从无我来见如来可以，但你现在要讲说，那你要不要顺着我？你从无我意，人无我，法无我来见如来。但如果你要从我来见如来，明明又没有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道理不符合我的立场。所以如果要用你的立场来见如来，或者找个如来之性，偏偏你找不到。所以你应该从哪里见如来？应该从无我意来见如来，应该从人无我法无我的角度来见真如来。因为如来是从人空我空，我空法空去见到才成我的，是不是？若无有自性，云何有他性？离自性他性，云何为如来？这个就顺着前面这个道理，我们比较容易懂了。若无自性，他性亦不应有，因自性故名他性。此无故彼亦无，是故自性他性二俱无。若离自性他性，云何为如来？自性他性都找不到，你怎么定位如来？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假如我们现在要见如来也可以啊，就像我们之前在谈中论其他部分，我们讲说有人讲说我们修行是不是一味都舍掉？我说不是啊，你为什么要舍？你一味舍的话一定是一味体的哦，对不对？你因为一味要舍嘛，所以你一定要先，像我要丢东西一定要先找东西来丢，不然我现在手空空的，我丢什么东西？为了满足我的丢的行为，还真的必须要去拿个东西来丢，那才能丢啊。那我要舍的话，先要先执，不然我怎么丢？所以有的人说修行是不是一切都舍？不是啊。人家问说，那你执在哪里啊？你执在哪里？你说我要丢，那问题呢？那你认为哪些东西不用丢？你跟我讲哪个东西不用丢？我发觉诸法本来都不可得，那不就丢了吗？你何必再丢？诸法本不可得，何须你丢？所以你所灭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本来以为有的那个颠倒了。我只要灭你那个颠倒。所以不是一味莫名其妙舍舍舍舍。所以很多人以为一直舍舍舍，不是，你一直舍舍舍舍就一直取取取哦。所以真正的舍意是因为是照见意，是智慧意，不是那个一味的取一个动作舍舍舍，不是这样舍舍舍舍舍是取取取。他不取不舍，你结果是为了舍而取，就越舍越多，取越多。好，那就是说，无是故自性他性二取无。若离自性他性，如来是谁是如来？所以我要讲说，你要见如来，你要见哪个如来？请问哪个如来是真如来？你要见如来的眼睛吗？你要见如来的哪个相？是不是？如果你认为三十二相是如来，魔也有三十二相啊。那这样三十二相不见如来，那怎么见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讲说为什么要观相？我们观相除了观色相之外，是由色相所表的法才是内涵，不是执在色而已。那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先，你先看啊，活三十二相，然后再跟你讲说，哦，活，你看活的白好多好， 你就好好看哦，然后在你在观白毫，跟人讲白毫过去是佛如何持戒清净，他如何慈悲啊，这样啊，那你就傻傻继续看。可是你已经给我已经倒入很多其他的养分给你，你跟之前在观白毫其实不一样，因为我已经跟你介绍白毫的功德了，而你就在听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东西就合合到你眼，不，当你的心眼要观白毫的时候，我跟你讲的内涵已经透进去了，知道？我也没跟你讲说你要怎么观啊，你就继续观，但我就一直指导你，一直指导你，啊，你也傻傻的这样子观，啊，的内容就一直这样，这样，观，观，观，观，观，啊，你就无形中被我带入很多更亲近的东西啊，他不知道，因为跟他讲说你要这样观了，啊，不要，那么太辛苦了，啊，那我讲故事给你听，你就这样看，啊，结果就进去了，是。所以有些人身心思很单纯，他信得过你，那他就这样子念念念，啊，你就一直引导啊，他就是无意中就很没障碍的，你讲什么他就听进去，他一味亲近心就念了，结果他比我们快很多。那反而更快，结果我们现在你说的有影不要，我到他的皮啊，我讲了老半天他都一直怀疑啊，结果不但怀疑，就因为他仓库装很多，师傅你等一下哈，因为我稍微调一下，因为太紧了，里面很多，我现在 MP3 已经够多了，你现在又倒了很多给我，我现在我的仓库有限，我稍微调一下，当然一道歉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跟我之前放的有点不大一样，冷热不调，所以说一直塞一直塞，塞到最后哇，这好辛苦啊，书也很多，但看很少，有空还要去塞书，但看的书很少，就说形成障碍而已，其他也没什么好处啊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其实都意义在里面啊，所以我在讲说你要念如来，既然自信他心不可得，那你念哪一个？我念的是那个无自性无他性的，啊，复次，若不因五蕴先有如来者，以今受蕴故，则说如来。这是，对方讲说，如来不因五蕴先有如来者，以今受蕴故啊，开始有动作的，有相的，所以我们才说是如来。那时候我们说得出来，可是如来早就有了啊，哦。他这么说，那他回答：今时不受蕴，更无如来法啊！若已不受无，今当云何受啊？若已不受就无，今当云何受啊？若其未有受，所受不明受，无有无受法而名为如来啊！无有无受法而名为如来。若于一义中如来不可得，五种求亦无，云何受中有？啊，今所受五蕴不从自性有，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他性？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啊。因为他一直要证明有如来啊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们这个如来是如来是亘古以来就有了，啊，有一个就像上帝没有源头，从古世间成就的时候就有个上帝。啊，这个世间啊，从以来就有一个最伟大的如来，就这样嘛啊，就还没现出来的时候，佛还没，就我们不知道佛久远劫已经成佛，那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？可是久远劫成佛是对的哦，但我们有时候在理解的时候是错的哦。当我们认为实有如来体，这个如来体久远成佛。我们会证明我久远劫成佛是什么，就是我举那个例子吧，我睡觉里面做噩梦然后生病，然后等醒来以后病好了，因为其实我醒来当然是梦中的病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我梦中的病，我的后来身体好是因为醒来后那时候才好，还是我在梦中生病的时候身体本来就好？我做梦中生病的时候，其实身体本来真正的身体本来是好的，所以后来我醒来，我梦中的病的梦中醒来，我病没了。我刚才讲说，久远劫已成佛，我久远劫成本来就没病，就这个意思。 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在治什么病？治颠倒病啊，不是真病啊，啊，是我们在治颠倒病啊。等你就像我们一定要要吃很多，吃到什么业障消除，病就好了。有的人说哈，哎呀，有人算命跟我讲，今年流年不遂，会碰到恶人，所以你要消灾哦，就拿好几罐去消。那回来说，我自从我去消灾完了以后就好了。我说我还好，我今年没碰到恶人。我说有啊，碰到了。那一个跟你算命那一个啊，你很马上就已经是你花钱消灾了，你已经拿出去了，你怎么会说没有？早就有了，就是那一个跟你讲这句话的人，对不对？一样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谈这个啊，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要九眼结成佛。九眼结里面为什么九眼结是救他的法性仪？但如果你认为你本来就已经没病，那现在没病，那变成有一个恒常体在那边，那这样九眼结成佛，那我们是不是那等于是那我们现在修这个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这变成无意的，这样修行整个佛法里面变成是一个颠倒的，就是说我本来成佛，那本来成佛我为什么还在修？是我现在是从我醒来以后去回头去看我梦中的颠倒病其实是没有，这时候我讲说我从众生，我众生不减火不增，这个地方我讲本来成佛。好，所以这个两个道理不大一样，对吧？若未受五蕴先有如来者，是如来今因受五蕴啊，今因受五蕴已作如来，就是说还没受五蕴的时候先有如来者，是如来今因受五蕴已作如来，就是说本来就是前面那一个机啊，本来没有不先五蕴，因为如果他是五蕴，就前面五种求都被我破了，所以他只好回避啊，他另外找啊，找说有一个离开五蕴的一个如来，那这个如来还没受五蕴的时候，还没有现五蕴身的时候，已经是如来。但我们如何见到他是如来，是因为他现出五蕴相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他是如来。可是他本来就有了哦，他这意思，他就讲说，好，那像而时未受五蕴时啊。而时未受五蕴时先无如来，但实际上是在未受五蕴的时候并没有如来，离开五蕴找不到如来。但你要讲说未受五蕴之前有如来，可是变形未受五蕴的时候找不到有一个未受五蕴的如来，因为我们你语言是讲说如来还没受，如来本来就有，还没受五蕴，所以众生不知道，那等受了五蕴以后我们知道。好，这是你讲的，但我们要讲说找一个离五蕴之外要找如来，找不到那个离五蕴之外的如来，只是言说有，事实上不曾看过，不曾有这个如来啊。你是讲说而时未受五蕴时先无如来啊，既然未受五蕴的时候没有如来，那为什么有一个如来后来再受五蕴啊？先无如来，今云何当受？好，因为你要想说，本来如来不受五蕴，啊，后来受五蕴，那我想呢，未受五蕴时无如来，既无如来，如何今天又要受五蕴？受五蕴要有一个主体呀，五蕴受法跟受者啊。你讲说先有受者，后来有受法，但问题是说没有受法哪来受者，既无受者何来后来的受法，这样听懂吗？因为他是讲说先有受者的如来，后来有受法嘛。但我们要讲是受者是因受才叫受者，离开受怎么会有一个叫受者？所以如果没有受法就没有受者，没有受者怎么会有后来另外再受法，是吧？不可能。好，今云何当受啊？又不受五蕴者，五蕴不明为受啊。又不受五蕴者，五蕴不明为受，无有无受啊，无有无受而名为如来。 啊，因为有一个责，有一个主体，才有一个受啊。我们不会有一个无受而名为如来的啊，因为只有法而没有当体者，应该是有受法受者嘛，对不对？有受者受法，因为我们是以受法来说那个受法的那个受者嘛，那以受者来说他所受的是受法嘛，离开受法不能谈受者，离开受者不能谈受法，离开去不能谈去者，离开去者不能谈去，因为他是顾名思义嘛。好，你会讲说一个去者一定是依去法才叫做一个去者，你要讲一个受者是因为一定有受法才叫受者，没有一个单独叫受者，因为顾名思义是受的者，你自己讲的啊。好，你有受法怎么会有，所以不可能就是说无有无受而名为如来的那个者，那个啊，没有受法怎么会有受者的如来，不可能啊。又如来一意中求不可得，无应中求，无应中无种求亦不可得，若尔者云何以无应中说有如来。我们在无应中前面就讲如来一意中不可得，就是如来跟无应是一还是意啊？一的话会出现如来有生灭，如果是意的话如来更有常见，对不对？有常体啊。那五种求前面也讲说，我从某种角度里面，我从五蕴里面，即五蕴离五蕴都找不到如来，所以你要执着如来自信，其实都见不到我，所以你必须要如法观诸法实相才能见如来，而不是用你的妄想心去在诸法当中强求有如来而想要见如来，那越见越远，因为你执着那个以众生形成的如来，那个众生，所以我们很多学佛在学什么？学自己认为的我，是吧？很用功学什么？我认为的佛教，不是真佛教，在学自己认为的佛教，见什么佛？见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佛。好。若尔者云何以无蕴中说有如来，既又所受无蕴不从自性有，若未从他性有啊，若不从自性有，云何从他性？何以故？以无自性故啊，他又他性亦无啊。就是说你要从所受无蕴啊，那所受无蕴到底是他本身有没有，我们要从无蕴里面去论，可是无蕴本身有没有法，那无蕴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又如何从无蕴里面去论证如来啊？如来不可得，如何去论证无蕴如来所受的无蕴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，如果无蕴不可得，那又如何从无蕴里面去论证有如来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想在世间法找如来，你永远也见不到，你必须以世间法里面照见诸法实相才能见如来。好，所以有的人啊在一直在等等等等，如来都没来，如来本来要如来啊，结果都没来啊，因为人家等不到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如来啊，我念佛那么多年，你怎么都不至少看一下吧。其实你不如如实念，反而容易见到，反而容易见。我知道你一辈子永远只有看佛像的份，你们看到真我，但其实真我还要必须要你证得法身，你必须要从你的身心清净里面，你见的佛像境界会不一样，你见的佛像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到，我经常在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。包括我们现在，你在观想佛的时候，你大概没办法把佛像观得非常真实、非常立体、非常光明。我最近在讲一个，刚好随缘开示慈悲三昧水忏， 这里面当然要先观想啊，普贤菩萨啊，如果降临坛场做大白牙像，这中间种种现多少化火如何如何，那你见到他，你如何见他？你说哪有可能？我要讲说，像我们有时候忏悔都会找佛像，不会找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佛像是假的，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经常是拜自己都认为是假的的佛，所以当我们在请佛的时候都只是仪式而不是真请佛。为什么？你不相信你请的会是真佛。好，假如你真的是这样， 你要知道啊，你当你在做这样描述的时候，因为我后来就讲说，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其实当你在做观想的时候，其实就是随你的观想，这一份佛的道理会随你的观想现出，就会现出，所以不是假，其实不是假，只是不彻底，因为被你自己伤害。所以当你在观想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好像真的，你会好像感觉这般庄严的普贤菩萨放大光明降临坛场，你会一种感动，你会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境，而是一个虽然大家各有色身不一样，但背后却隐藏了一个清净的什么因缘。也就是说，我不会从色相里面看你，我会看到你是一尊未来佛，而且个个皆作莲花，皆在这个什么法华会上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法华会上过了没有？对我们是过的，但法华会上法华意啊，没有生命。所以为什么此时能不能入法华？我们能不能入法华会？可以。你们能入金刚会上？可以。你信不信？因为佛法已经讲无过去、无现在、无未来，你怎么会认为说无过去、无未来、无现在、无未来啊？金刚法会已经过了啊，无过去、无现在、无未来，无不可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金刚法会过了没有？金刚法会没过，相不相应它就现前，相应它就现前。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当你在思维这个法义的时候，如果你很轻，你像我们现在随你所因缘你能见到了，那我们现在因为对道理不清楚，随我们的观察，你能不能现出一个真实庄严的，你能不能想象出，我就讲想象你都想不来。可是如果你内心越清净越能通达，你会发现不但你有办法去观想佛的众功德法，而且你会内心产生，即便是你观想，你会觉得它是真如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是吗？当你在做一切法会做的一切事情，就是这般清净恭敬啊，当然感应就不一样啊。你说那这都自己想，不是？这不是你想自己想就自己想，这必须要有条件的。你自己想那是妄想，但你从内心的心态意界里面所起的想，确实感应不一样。那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在见佛的时候，啊，那以自己简单的坛场，在礼佛的时候，观此佛为真，就算是一个看起来很粗糙的佛像，却也能放大光明，也能放大光明，啊，意义都是。所以有的人观不来，为什么？障碍心多，那种自相障碍的那个框架是太多。可是你不但去除，所以你的心越来越灵活，你的观的就越来越清楚，越具体，越有力，就容易出来。所以当你本身有出离心，所以当你在观察佛跟周边的众生、众比丘、比丘尼围绕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也乐意出离的心会出来。或者你会向外道啊，一点南风剃更倒的那种啊，你生不了那个心。但如果你内心有另外一个东西，你会看到说，看到的是你容易看到那一份佛像，佛然后 众亲近修行人围绕，而你也乐意为其中一份子。你同样在看相，心情会不一样。那所以有的人虽然就算给他相，他也会以外道心来看他，不以为然。就这样，所以你晃不了，你展开不了。这是所以佛示现什么？示现你能看的因缘呢？好，再过来哈，以如是意受，以如是意故，受空，受者空，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？以是意思为受，即受者皆空。若受空者，云何受空者云何以空受而说空如来？啊，你不是要用受来啊受来肯定如来吗？现在我已经跟你讲，受死不可得，五种中求都不可得，不可得的法如何去证明一个有法？是不是？如何以无去证明有？所以他想一直证明一个也还有自信值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有时候讲一讲说，那到底念佛是？因为其实你要转个想，像我们现在也依然无我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无我有没有造作？有。如来无我啊，如来有没有功德？有。像我们无我，但我们能不能造作？有。但可是有时候造作力为什么不强？因为你的我很重，你的挂碍心很重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讲吗？有时候因为我们的心不够自在，今天给你一个姿势还可以，两个姿势就差点翻脸，在第三姿势他就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自在度只有那一个姿势，多一两个他会受不了。但有的人心量很大，自由，哦，刚骂完人转头就笑出来，哎，不错，刚生完气一睡就睡着了，哎，这个好修行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随时可以拿捏。像我们呢，一件事一旦困惑就好几夜不能睡着。那有的人其实他可以一下有这种情绪，可是一下就调掉。那这样的情形他才能做这个事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到有些法师很厉害，在跟他弟子讲完回头就跟我们讲成笑话一大堆。我说哦，你转得很快呢要是我刚好刚才骂完，我现在跟你讲，我一样我们待会再讲，因为让我消化一下。哎，我看他转得蛮好的，他转个弯马上就 OK 了，很自在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不行啊，我们可能会挂在心里。那所以说当挂在心里的时候，你的量就有，可是你看啊，当你有执着跟没执着，其实本身都是无我。但当你执着都是无我，但执着有我，所以你执着，你的自在量是不是会不自在？那佛是彻底无我，所以佛能成就众功德。在成就众功德现种种千百亿化身的时候，有没有我？还是无我。我现在就算我苦到地狱，有没有我？还是无我。那你知道吧？所以要见如来，要见那个无我。那个，因为火如来这解脱，如果你看我的话，会把我看成众生。因为你即使具有佛性，但你执着我，所以你用我来看火的时候，如来就变众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何以空受而受空如来？问曰：如为受空，受者空，则定有空也。你说你讲说受空，受者空，那你讲空来空去，那总有空吧？好，那现在这样，有的人就把那个如来的化成一个圈圈，原来如来就是空，这就是问题了。就好像有人在信仰西方上帝啊，后来他们那个上帝变成不给他人格化，就把用上帝代表一个世间的真理。那我们到最后，上帝认为活什么都不是，原来活等于空，是不是这样？那空的话，那这个抉择的意思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那变成就是我们讲说修行修到最后回归自然这就麻烦了。那如果要回归自然，我不用修，我本来就是自然，还修干什么？修到最后跟石头一样，那我才不要了 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